乌总统离开白宫首发声明，卢比奥爆更多内幕，联邦快递飞机又引擎起火，紧急降落。川普与泽连斯基会谈破裂的看点，美财长敦促加拿大、墨西哥对中国施加同等关税。美国社会安全局将裁员7000人。美对以色列出售30亿美元武器，担忧加沙停火生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号。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啦。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4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1号，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说他无法改变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立场，想要一个有安全的停火，希望美国能够更加坚定地站在乌克兰这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向 CNN 披露美乌谈判幕后更多的细节。北约秘书长吕特紧急呼吁泽连斯基，要他必须修补与川普的关系。泽连斯基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签署抗产协议，这个将是迈向安全保障的第一步，但是这样还不够，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有安全保障，我们的军队强大，我们的伙伴和我们同在时，和平才会到来，我们不能够就此停止战斗。停火对普京不起作用，在过去的10年来，他已经25次破坏停火。如果我们不能够被北约接纳，我们需要美国盟友提供一些明确的安全保障结构。欧洲已经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并帮助资助我们的大军。我们还需要美国在确定安全保障方面发挥作用，会提供什么类型、几多数量以及几时提供的细节。一旦这些保障到位，我们就可以和俄罗斯、欧洲和美国讨论外交问题。美国可能寻求与普京对话，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一起采取强硬措施对抗普京。同日，吕特对 BBC 表示，他和泽连斯基已经进行了2次交谈，并对他说，美国、欧洲和乌克兰需要团结一致，为乌克兰带来持久和平。我们必须尊重川普迄今为止为乌克兰所做的事情。泽连斯基现在必须找到一种恢复关系的方式。吕特还赞扬川普基本上打破了障碍和平谈判的僵局。他知道川普致力于为乌克兰带来和平，亦致力于对北约的承诺。波兰总统杜达亦表示，泽连斯基应该回到谈判桌，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可以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当日卢比奥在 CNN 专访中表示，美国很重视。过去10日，乌克兰会晤了美国商务部长、国务卿和副总统，并同川普通过一次话，见过一次面。我和乌克兰外长沟通过3次。协议本来5日前可以签署，但是乌克兰坚持要来华盛顿签署。不来美国教训我们的外交策略是基本外交常识。泽连斯基选择了这条路， 结果令和平进程倒退。而这个协议就是让美乌经济捆绑，这个是一个特别形式的安全保障。这一点乌方很清楚，我期待泽连斯基有成熟的表现可以回归，更多的务实。川普总统说的是等泽连斯基准备好的时候可以再回来。川普总统是地球上唯一积极努力终止这个战争的人，泽连斯基应该为浪费我们的时间以及将此事变成闹剧而道歉。社运人士史腾科发文说，我敬佩泽连斯基勇于面对压力，我们不是一个可以屈服和出卖的国家。一位美国网友就认为，曼斯的挺身而出维护了总统的尊严和美国的利益，亦一改传统中副总统形同虚设可有可无的形象。 CNN 民调显示 78% 的美国人支持俄乌进行和平谈判， 16% 的人反对，认为美国对乌克兰支援过多的人从2022年的 7% 飙升至三年之后的 41%。 另外3月1号泽连斯基抵达伦敦会见英国首相斯几贤，斯几贤表示英国全力支持乌克兰，并同他签署33亿英镑新国防贷款，以增强乌克兰的国防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已经准备好开始讨论欧洲的核威胁，暗示法国可能会使用其核武库来保护其他欧洲国家免受俄罗斯的威胁。二号，斯几贤将召开欧洲领导人峰会，目的是推动就乌克兰和平问题和安全问题采取行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提议美国和欧盟立即举行峰会，坦诚地谈论如何应对今日的巨大挑战，从乌克兰开始，敦促西方保持团结。独立时评人蔡神坤认为，泽连斯基或者确实认为即使没了美国，欧洲国家亦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对抗俄罗斯。不过欧洲内部在对乌援助上的分歧由来已久，德国、法国等国倾向外交解决，而波兰、波罗的海国家更倾向强硬支持乌克兰。川普有意将俄乌问题交给欧洲主导，但是欧洲国家缺乏美国那些军事实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俄乌冲突直接影响欧洲能源安全和地缘稳定，欧洲不得不企出来。俄罗斯在军事上有韧性，而欧洲内部的经济压力、国内反对声音可能限制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据纽约邮报报道，一架联邦快递飞机在3月1号早上从美国新泽西州纽亚克机场起飞后无奈发动机起火，迫使其紧急降落。根据航班数据，这架飞机在起飞仅9分钟之后，在上午8:07降落。据悉，这架波音 767-3SEF 飞机降落时，右边发动机喷射出火焰。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表示，突发起火是由鸟击引起的，幸运的是事故中没有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川普和副总统曼斯28号的会晤演变成激烈的争论之后，最终泽连斯基提前离开了白宫。这次会谈的核心议题是美乌矿产协议，川普意图通过这一协议回收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部分战争资金，并迅速推动俄乌战争的结束。不过泽连斯基坚持任何关于乌克兰自然资源的协议必须以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为前提。川普表示自己希望通过谈判快速结束战争，但泽连斯基就坚决要求更多的军事支持，尤其是美国防空系统，并且希望通过技术共享的方式换取军事援助。川普强调自己的目标是和平，而非通过武力对抗。川普则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表示，泽连斯基还未有准备好和平，他觉得如果美国参与其中，我们的参与会令他在谈判中占据很大优势。我不要优势，我要和平。他在备受美国珍视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没有尊重美国的地位，等他准备好迎接和平的时候，他就可以回来。这次会谈的另一个焦点是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和平协议问题，川普坚持认为泽连斯基必须做出妥协，才能够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不过泽连斯基就坚决反对这一观点，指责俄罗斯在过去多次违反和平协议，并强调任何和平协议都应该以战争发动者必须赔偿损失为基础。泽连斯基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导致了乌克兰的灾难，无法简单通过妥协来解决问题。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强调，美国应该继续推动和平谈判，并警告泽连斯基缺乏足够的谈判筹码。川普表示，他的立场并非支持普京，而是希望能够推动和平进程，避免美国同全球陷入更深的战争泥潭。随着会谈破裂，乌克兰同美国之间的未来关系充满不确定性。泽连斯基强调，尽管欧洲国家愿意提供安全保障，但如果缺乏美国的支持，这些承诺将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川普则直言，泽连斯基目前没有足够的筹码，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无法在谈判桌上占据优势。未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否继续，以及怎样平衡和俄罗斯的关系，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28号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鼓励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对中国的关税上和华盛顿保持一致。美国此前暂缓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入口商品征收高达 25% 的关税，但是为期一个月的暂缓实施将在下个星期二到期，相关的谈判正在进行中。贝森特表示，我确实认为墨西哥政府的一个提议很有意思，就是他们或者会在我们对中国的关税方面和美国保持一致。我认为如果加拿大也这样做，将是一个很好的姿态。贝森特说，如果美国和两个邻国都这样做，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北美要塞，防范中国商品涌入。华盛顿最近反复表达对中国过剩产品的担忧，警告说这可能会让低价产品涌入全球市场，破坏竞争。在这个星期，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对于川普达成关税协议表示乐观，暗示可能会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以达成协议。川普还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入口商品再加征 10% 的普遍关税。此前美国已经在2月初对中国入口商品加征了 1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亦表示，官员们正夜以继日的工作以避免美国的关税。曾在北京大学工作近十年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多夫·鲍尔丁撰文说，川普政府对加拿大、墨西哥等盟国以关税相威胁，对中共缺乏具体行动，似乎是有意安排的而非偶然忽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共的背景下展开，而非独立于中共之外。2月28号，美国社会安全局宣布计划裁减7000名员工，这个是川普政府削减联邦政府冗员计划的最新举措。社会安全局 SSA 的职能包括向美国老年人提供福利，每月向7300万退休和残障的美国人寄送支票。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计划缩减臃肿的员工编制和组织架构，并将重点放在不直接提供关键任务服务的部门和员工上，裁员规模将超过 12%。 声明中说，社保局最近制定了50000人的员工编制目标，低于目前约57000名员工的水平。该机构表示，将关闭一些地区办事处，将规模从目前的10个减少到4个。根据该机构代理专员利兰·杜德克的一份备忘录，20多名 SSA 的资深员工已经在礼拜五辞职。他的前任米雪儿金因为反对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员工进入 SSA 的电脑系统而落台。川普总统和政府效率部的主管马斯克表示，美国政府机构臃肿且浪费，准备从现有的230万名文职人员中 才减约10万人。美国国防部礼拜五表示，国务院已经批准向以色列出售近30亿美元的炸弹、爆破套件以及其他武器。礼拜五下午，这项军售案以紧急程序通知国会，绕过了长期以来的惯例。过去这类军售通常会先交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以及资深成员审查，并且补充更多信息之后才会正式通知国会。这一轮军售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35529枚通用炸弹弹体以及4000枚2000磅的碉堡黑星炸弹。上述武器都是由通用动力公司生产。国防部表示，这些武器交付将在2026年开始，但部分订单可能来自美国现有库存，意味着其中一些武器可能会立即交付。第二部分价值6.75亿美元，包括50000枚1000磅炸弹以及相应的制导套件，将在2028年交付。第三部分是价值2.95亿美元，包含无重 D9 的推土机。这个是川普政府这个月第二次以紧急状态为由快速批准对以色列的武器销售。上个月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结束了长达15个月的战斗，并且促成了停火谈判。协议促使44名以色列人质获释，同时以色列亦释放了约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和被拘留者。不过以色列和哈马斯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条款，这样使到第二阶段停火协议充满了不确定性。原本计划第二阶段的停火将释放更多人质和囚犯，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并向着永久停火迈进。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埃及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希望当前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再延长6个星期，但是哈马斯要求进入第二阶段并结束战争。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